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3日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现在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蒂勒森不再担任国务卿。在可能的峰会前，美国要对朝鲜保持最大压力。日本首相促朝言行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白宫官员今天说，川普总统免除了蒂勒森国务卿职务。川普据报上周五要求蒂勒森离职，正在非洲访问的蒂勒森本周一缩短行程返回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证实了蒂勒森离开的消息，并感谢蒂勒森为国效力。川普在推文中还说，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将成为国务卿，现任中情局副局长的吉娜·哈普塞尔将被提升为局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周一表示，华盛顿有决心继续执行其对朝鲜保持最大压力，以便实现朝鲜无核化的政策。麦克马斯特将军是在纽约这样说的，他在那里向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以及日本和韩国的大使通报情况。他后来告诉记者，美国政府的做法加上强有力的国际制裁正在取得进展。麦克马斯特说，川普总统还要求我感谢安理会的团结和决心。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完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地步，所以我们决心坚持这一方向。麦克马斯特说，他告诉外国外交官，美国打算继续施加压力。他说，我们都同意，我们对这个机会持乐观态度，但我们决心继续施加最大压力，直到我们看到朝鲜说到做到，无核化真正取得进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敦促朝鲜采取具体行动，言出必行。朝鲜此前承诺要放弃他的核武计划。安倍星期二会见韩国国家情报院长徐勋时，做出上述表示。徐勋和首尔的国家安全办公室负责人郑义荣率领的韩国代表团上星期访朝，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安倍晋三首相还明确表示，他希望解决朝鲜在1970年代和80年代绑架多名日本公民，让他们培训朝鲜间谍的事件。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分别跟金正恩举行峰会，讨论终止朝鲜政权的核武器计划。此前，金正恩承诺要暂停导弹试射。文在寅4月将跟金正恩会面，川普总统将于5月底之前跟金正恩会面。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人大3月11号投票修宪，让习近平能终身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对此，白宫表示这件事美国不智慧。而白宫昨天也对川金会发表了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当然这个川金会还是对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之一。那么呢，被问到是说，在上个星期四，这个韩国的特使来到美国，并且在白宫宣布了这个川金会的消息之后呢，白宫方面好像一直没有做出很明确的证实，尤其是那个韩国的特使郑义荣所说的5月底之前要见面，但是呢，白宫方面无论是正式的声明或是私下跟官员的简报，都没有讲到5月这两个 字。那么因此呢，今天在这个简报会上又再度被询问说，到底川金会是不是在五月之前会发生？那要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才会真的发生？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说法。
我们相信朝鲜会议会如期而至，朝鲜已经许下数个承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坚守自己的承诺，所以朝鲜会议在日程上。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朝鲜方面到现在为止，不管是政府或者是他的媒体，也都没有提到这个川金会的消息。那么对白宫的这个回应，还有川普总统已经接受他的邀请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呢，也完全都是只字未提。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说，他说朝鲜方面已经做出了最大的三项的承诺，那么也会持续的在继续对朝鲜施加国际社会的最大压力。那么在这样子的方式之下呢，希望川金会还是能够被举办。那么除了在讲这个之外呢，今天这个在这个记者会上呢，也被问到了，就是关于昨天中国人大修宪取消了中国国家主席的这个终身制，那么想请问一下白宫方面的看法。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则是说呢，他说这是中国自己的决定，美国没有立场发表看法。而他也提到了习近平还有川普的个人的这个私交，以及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川普总统跟习主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也看到中国高层加大对朝鲜施压已经取得很显著的成效，这些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两位领导人良好的关系。但是正如川普总统所说，他需要确保在贸易议题上中国没有占美国的便宜，所以我们会继续为最大化的保证美国的利益而努力。
是的，更多关于这个川金会的这个详情呢，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猛烈抨击金正恩数月之后，
火箭人是在进行自杀行动。
川普总统显然为这次朝核问题的外交突破感到自豪。
很多人认为我们就要打仗了，突然之间他们说我们将进行会面，不会再有导弹试射，他们希望去核化，
还需要决定时间和地点，我们现在还没有新的消息宣布。
白宫表示，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还在早期筹备阶段。This potential meeting has been agreed
to. There are no additional conditions being stipulated. 美方已经同意会谈，没有更多的附加条件。但我们需要重申，朝鲜不能进行导弹试射，不能够进行核试射，也不能公开反对美韩计划的军事演习。
川普多次指责前几任总统没有有效地处理朝鲜核威胁，前总统奥巴马的一名高级顾问质疑川普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方法。
去核化当然是终极目标，但是认为朝鲜将在一次会面中同意完全放弃核武器和导弹力量，我觉得没人会相信这是可能的，所以必须要给予时间来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我欢迎外交努力，但是外交努力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否则如果你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一次会晤上，然后会面失败了，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其实是增加了。
川普总统则采取一种等着瞧的态度。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谁知道呢？会发生还是不会发生？会谈时我可能会很快离开，也可能坐下来谈。坦白说，为包括朝鲜在内的所有国家磋商一个最伟大的协议，这当然是我希望看到的。
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都对平壤的意图表示怀疑，但很多人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让人头疼的核挑战的可能性令人无法拒绝。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在之前谈到美中贸易问题的时候，川普总统也曾经说过，说这个不能让中国占美国的便宜。但是他同时又提到了说，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而他正在帮美国解决朝鲜问题。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朝鲜问题还有他跟习近平主席的私人的私交，都是川普总统心目当中觉得很重要的一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两会上，备受舆论关注的修宪过后，仍然不断出现吸引眼球的议题和亮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中跟主持人做的连线报道。
叶冰你好。
你好宇文。
是，先跟我们谈一谈今天在两会上有哪些主要的议题和活动，有哪些看点？ 今天上午，中国人大举行了第四次全体会议，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做了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根据人大的议程安排呢，3月18号将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而监察法的草案呢，则在3月20号，也就是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才表决。周日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呢，就是修正后的这个宪法呀，加入了监察委员会的内容。实际上呢，早在去年还没有修宪的时候，也没有出台监察法的时候呢，中共就已经在一些地方一些地区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并开展了试点工作。一些学者就质疑这种行为违宪。预计监察委员会呢，将与中共的纪委合署办公，监察范围覆盖所有的公职人员。那么留置这种做法呢，也会取代以往的这个中纪委搞的那个双规，而变成了这个合法化。有评论认为呢，监察委员会将成为类似明朝东厂的这种御用组织啊。那么谁将担任监察委员会主任呢，也是值得关注的。另外，中国的国务委员王勇宣读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国国务院呢将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新设、撤并、重组一些部门，部级的机构呢减少，国务院下属的监察部将并入监察委，还将新设立退役军人事务部，这个有点好像美国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部门啊，来负责安置退伍军人。近年来呢，这个中国各地退伍军人呢多次集体上访到北京或者到各地的省会。有数万名老兵呢，先后就是说我们还记得，在北京的中央军委、中纪委办聚集，那么给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今天上午呢，今天下午啊，我们这个还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参加这个新疆代表团的这个开放会议讨论。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个政治局委员陈全国，也就是新疆的这个党委书记没来。最开始先发言的这个代表呢，是大家可能也还记得啊，就是50年代有一位维吾尔族的老大爷叫库尔班大叔，他的曾孙女就是来到了这个新疆团的现场，作为代表来发言。那么他当时呢，这个库尔班大叔呢是骑着毛驴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那么后来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个传为这个一段这个历史的这个趣闻今天库尔班的曾孙女呢，他说他是坐着飞机到了北京，几个小时就到了而且他这个曾孙女呢，是大概20多岁吧，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呢是被安排在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上服役。
好的，叶斌，除了你刚刚提到的今天讨论的一些重点议题之外，我们知道其实今天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有关两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受到观众朋友或民众热议的，就是两位女记者在这个直播画面上的一个互动的画面这是其中的一位女记者对另外一位正在发问的女记者翻了白眼。那么这个相关视频现在已经成为了热门话题，那么一些讨论呢，甚至有可能会被封闭。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
是的。那么上午的人大会议结束以后呢，一些这个政府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中国官媒央视呢，在直播部长通道的时候呢，一名身穿红衣服的女记者遭到了旁边一位身穿蓝衣的女记者的白眼。这名蓝衣记者呢，名叫梁湘怡，她就职于第一财经，是位这个电视记者。那么她夸张的表情呢，鄙夷的目光啊，迅速在这个网络上流传。那么网络上的这个相关讨论也遭到了当局的封杀。那么一些报道和讨论呢被删除了，梁湘怡，或者是蓝衣记者，这个字眼呢在微博上变成了敏感词。那么当时身穿黄衣的女记者呢提问时呢，她自称，是美国全美电视台执行台长张慧君。这名所谓外媒的记者呢，在提问时用了我们国家我国这个词，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的这个情况。
好的。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国家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习总书记倡导“一带一路”的倡议，国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加大。那么，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将如何的得到有效的监管，以防止国有企业资本的流失？我们推出了哪些监管机制？监管的效果又如何？请您为大家做一下介绍，谢谢。
这位女记者呢，张慧君啊，她这个是美国的一家这个媒体机构，但是呢，据网上披露的一些消息呢，他们跟这个中央电视台有合作关系，虽然是来自美国，而且呢，他们拿的是外媒记者证啊，去到人民大会堂采访两会都是拿国内的记者证，就是中国国内的记者证和外媒的记者证是两种不同颜色的。那么他们拿的是绿色的外媒的记者证。那么他们这个电视台呢，听名字全美电视台啊，名字来头是听起来不小，但是呢，他们的网站呢，我们看了，制作是非常简陋。那么英语的语法呢是错误百出。那么这个网站上的介绍的显示呢，全美电视属于这个跟中国官媒啊，央视是有合作关系的，属于出口转内销的假外媒。根据美国之音记者呢，在今年两会和去年中共十九大上的这观察呢，会场上有大批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海外华文媒体，甚至也有一些外媒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口气呢，一提问，往往都是把他们这个先叫他们提问，而且呢，他们这个提问时候那个口吻呢，甚至比中国的官媒还官媒。那么这个我们在今天的新疆代表团的这个现场呢，发现呢，提问机会也是大多给了中国的官媒。那么在提问外媒的时候啊，那么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提了关于新疆维稳局势的问题。那么当时提问之后，他的一名翻译啊，一名翻译恰好就坐在这名巴基斯坦记者的旁边。而且呢，记者用英文提问后呢，这位翻译就马上拿出了已经写好的纸条，念了一遍中文的问题。
好的。
稍后呢，又有一名外国的记者呢被叫到了。不过这些记者呢是来自《中国日报》，他问了一个“一带一路”的问题。那么巧合的是呢，去年《中国日报》也派了一名外媒的记者来采访新疆代表团，问的问题也是“一带一路”。那么大家应该还记得前年的两会上，来自美国侨报的记者女记者啊，东影提问新闻法为何不能够这个及早出台，那么这名女记者呢就遭到了当时这个主持新闻发布会的发言人的嘲笑啊，那么认为她不是外媒啊，没有把她当成外媒。那么这名发言人呢最终呢没有这个回答她的问题，而是直接宣布发布会结束。那么
好的，
现在来看的话呢，中国修宪这样大的事情只用了2周就搞定了，而新闻法和阳光法案呢，就是这个官员公布财产的阳光法案呢，就是多年以来迟迟没有下文。
好的，我们谢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的观察与报道，谢谢叶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3月12日星期一，中国迎来21世纪独夫统治的第二天。独夫在中文里并不单纯表示一个男人，而总是跟民贼连用。在独夫民贼这个词组中，民贼是独夫的同位语和同义词。在英文世界里， one man rule 当中的 one man 的意思跟中文里的独夫的意思几乎完全一样。独夫统治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两个星期前，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突然宣布，建议中共掌控的名义上的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修改宪法，以便为习近平终身担任中国国家主席扫清障碍之后，英语世界的媒体普遍以 one man rule 来称呼习近平所追求的独夫统治的政治目标。独裁统治之所以被众人愤恨，首先是因为古往今来的各国的历史证明，这种统治方式总是不免走向残暴。在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看来， 独夫统治的最大的问题是，独夫只是任用唯唯诺诺的人，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因此独夫的信息来源单一，导致独夫不接地气，不了解实情，导致受民众痛恨的独断专行行为成为独夫统治的常态。观察家们指出，为了谋求法律上的独夫治国地位，掌控着中国统治党、政府和军队大权的习近平进行了处心积虑的谋划和行动。用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的话说，就是习近平以隐秘、速度和狡诈谋求并达到了修改中国宪法的目的，为他自己攫取到皇帝一般的权力。在以地下党的秘密运作方式突然推出所谓的修宪建议，同时压制任何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迅速命令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赋予习近平终身独裁者地位的同时，习近平当局也早就进行了各种配套的操作。因此，在有中共橡皮图章之称的全国人大3月11日通过宪法修正案之后几个小时，赋予习近平终身独裁者地位的中国新宪法就上市发售了。到了3月12日，中国再传出消息说，一群所谓的偶像级的明星演员朗读宪法，其中包括所谓的著名演员景甜。景甜在过去的十年里是当今中国演艺界的一个神秘人物，他的神秘在于他是毫无争议的票房毒药，是一个捧不红却硬是能走红的演员。他主演的电影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赛一个的臭，然而他却总是能获得神秘的支持，总是能拿到主角，而且总是可以得到中国一流的演员和外国演员给他当陪衬。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在景甜究竟是哪个神秘的高官或神秘的富商的玩物，成为中国公众持续不断的八卦热题之际，调遣景甜来为习近平站台，朗诵赋予习近平终生独裁权力的中国新宪法，这局面显示了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宣传团队完全不接地气，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公众在想什么。与此同时，也有中国观察家和中国公众认为，习近平当局调遣景甜这样的票房毒药来为习近平做宣传，也是非常富有象征意义。景甜确实是习近平当局不得人心又令人无可奈何的好象征。拉景甜来为习近平当局做宣传，跟早些时候习近平当局调遣撒谎成性的周小平 和文盲花钱方来为当局做宣传有异曲同工之妙。周小平外号周带鱼，因为他为了替中共当局做宣传而大胆创新，发明了子虚乌有的带鱼人工养殖业。花千芳则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来讴歌习近平当局的雄心壮志。个人独裁统治对当今中国人，尤其是对亲身经历过毛泽东的残暴独裁统治的人，可以说是记忆犹新，不堪回首。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统治不但造成了几千万中国老百姓在风调雨顺的年头遭遇三年自然灾害而落入饥荒，被活活饿死，而且也让成千上万的中共官员遭到整肃，死无葬身之地。遭受毛泽东独断专行之害的包括习近平一家，也包括习近平本人。1980年代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也是多次受到毛泽东独断专行之害的邓小平，以及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多次明确主张要杜绝中共再度出现毛泽东那样的终生独裁者，祸害中国，祸害中共。中共为此制定了种种制度，其中包括宪法规定，以避免终身制，避免形成另一个终生独裁者。既然如此，习近平为什么还要再大力追求可能造成灾难的个人终生独裁呢？对这个问题，观察家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习近平虽然狡猾，但是缺乏道德伦理观和真正的智慧，以为他的个人独裁统治不会造成灾难，反而会给中国，也会给他自己带来好处。还有的人则认为，习近平其实跟毛泽东一样，跟世界上古往今来的所有独裁统治者一样，完全清楚独裁统治的危害， 但独裁者都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是不在乎后果的人，他们是抱着一种在我身后管他洪水滔天的心理进行统治。3月12日，美国时代杂志网站发表文章，为习近平为什么选择冒风险追求终生独裁统治提出了一种现实的解读和展望。这就是习近平现在骑虎难下，只能一条道路走到一条胡同走到黑。文章说，中国全国人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修宪投票最终结果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之处。习近平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将所有挑战他权威的人清除出中共，因此他加强了新闻封锁，攫取了10多个部门的最高头衔，发动不断膨胀的个人崇拜。但中国回归强人政治令人想起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的黑暗年代。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导致数千万的人死于非命。如今中国人必须对习近平表示赞扬才能获得升迁，因此现在没有多少人愿意表达不同的意见。由于缺乏认真的政策辩论，中国是否会有良治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今天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总产值的最大贡献者，中国发生独夫统治造成的灾难将波及远离中国的国家。时代杂志的文章说，如今中国的高官都不知道自己卸任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在习近平上台发动肃贪运动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高官都可以保证得到安全的退休生活。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拿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负责中国保安机构的周永康。周永康在2015年被判犯有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罪。习近平打破了以前的行不上常委的常规和其他无数常规，因此可能被迫在位直到死，即使他不想这么做也不行。时代杂志周刊的文章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说，习近平已经制造了很多的敌人，他能保证他自己退休之后，在他在任3届、4届之后，他和他的家人会安然无恙吗？曾瑞生说这话的大背景是，国际媒体先前曾经普遍报道说，习近平高举反腐大旗，抓了很多人，但习近平的家族在他官运亨通期间财富大增，几年前就聚敛了接近4亿美元的资产。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查出他的姐夫属于在外国隐藏巨额财富的中国权贵之后，习近平当局干脆将姐夫一词长期列入不能搜索的禁忌词。总部设在香港的从亚洲的角度报道国际新闻的网站亚洲时代3月12日发表文章，如此陈述和分析了习近平的独裁统治、独夫统治所不可避免的两大风险。文章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将近20年里几乎完全控制了俄罗斯的政治。普京的经历或许可以用来展示或预测习近平政权会大增在中国国内和外部引发什么问题。中国官方说，习近平扩展权力是因为需要保证中国的稳定，而中国目前面临巨大的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的挑战。北京不断重复的政治宣传是，只有习近平的领导能让中国这个亚洲大国在2049年，也就是中共建国100年到来的时候，成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但是从长远来看，使习近平获得终生独裁者的地位，实际上有可能造成更多的不稳定。在没有邓小平所设计的接班人机制和权力制衡的情况下，万事依靠最高领导，潜在的统治者就会被扼杀在萌芽之中。用大白话说，就是在掌握大权的习近平身后有可能是很难填补的政治真空，像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一样。亚洲时代杂志的文章说，俄罗斯民族主义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本人坚决支持克里姆林宫的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但是他最近在接受意大利公共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在普京下台或死亡之后，俄罗斯可能会陷入长期的不稳定状态，因为普京在政治上已经消灭了任何有公信力的人， 代替他的人物，他的统治造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贪污腐败的阶级。文章说，习近平权力终身制的第二个问题跟中国对外关系有关。假如中国在他长期任职期间发生经济动荡，习主席就可能诉诸普京截止目前运用的很成功的战略，这就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制造一种向心力的效果，以便把人们对社会与经济困境的注意力转移开，让他们去专注于当局在国外的军事冒险，然后再声言国外敌人制造了国家所面临的麻烦。在这方面，在国内陷入困境的习近平有可能对台湾增加军事压力，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增大压力。在过去的20多年里，习近平及其前任在中共意识形态感召力破产之后，诉诸民族主义来为中共政权争取向心力的做法，一直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所担心的问题。然而，随着中共政权以压榨普通大众、为权贵谋利益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面目，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包括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中国公众所看清，中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赖民族主义来为中共争取支持，目前看来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中共数次发动反日运动，然而反日运动都以抗议民众，最终把矛头转向中共政权，导致中共当局不得不紧急叫停或进行仓促镇压而告终。与此同时，中共反复利用跟日本有争议的钓鱼岛、尖阁诸岛问题煽动民族主义，也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认为是忽悠和欺诈。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认为，中共所谓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跟他们的利益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民众的这种认识导致这样的段子广泛流行。北京号召大家要夺回钓鱼岛，屁民问受伤的是否自付50%的医药费，去夺岛是否要5年完税证明，没有北京户口是否只能领到一根木棍，步枪是否要摇号申领，冲锋枪要拍卖才能拿到吗，一个人只能领5颗子弹吗，超过5颗子弹是否要交子弹税。最后一个问题，抢回钓鱼岛是否只有70年的权限？这里的所谓的屁民是中国公众的一种自嘲和嘲讽中共政权的自称。北京户口是指中共政权利用户口制度把大部分中国公民列为基本权利没有保障的二等公民。摇号则是指在北京等大城市普通民众无权无势购买汽车上牌照需要摇号申领，没有号就不能买车。交子弹税则是讽刺中共政权苛捐杂税多如牛毛。70年权限则是指中国房产权限只有有效期70年。随着70年大限临近，中国民众普遍担心中共政权要再扒他们一层皮。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被海外媒体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宪，使得在位国家主席可以无限期当下去。海外舆论认为，这次修宪是为习近平长期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三位一体而量身打造的。在中共舆论一致的宣传和控制下，中国媒体上鲜有反对意见出现。不过，凤凰网发表的一篇社评以及这次投票结果也表示，即便当局如此严密的控制，仍然没有能够达到千人一面的局面。下面请听媒体观察节目的报道。
我们知道，在海外呢，反对中国这次修宪的呼声并不低，但是在中国恐怕完全就是两回事，你听不到什么反面意见。
是，
中国自毛泽东时代开始呢，就是讲究一致通过，什么东西都要求一致。那么这一次修宪是不是一致通过？
很明显，有一个大屏幕，他把中共这次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这个结果，给反映出来了。 那么是有几票同意，几票反对，几票弃权，他都一清二楚。但是我注意到，在中国的媒体，就是星期天通过投票之后呢，中国的媒体并没有立刻报道就是几票同意几票反对，而都是只是说经过表决同意了修宪，就是这样。那么后来呢，因为他这个当时投票的时候呢，是把这个记者都请到外头去，不让记者参加，几分钟以后投票完了之后记者才进来，有那个很多眼尖的记者呢，他就敏锐地捕捉到那个投票器啊，把那个照下来以后，所谓现在大家说的有图有真相，就知道有人几个人投票，几个人反对，几个人弃权。那么按照这个投票结果呢，那可能是在中共的这几十年执政当中吧，除了在文革期间那次把刘少奇开除出党那次投票，这一次大概是就是中共所主导的所有的重大投票当中，大概是反对票应该是最少的几次之一吧。
那你刚才提到刘少奇那一次，就是把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开除出党，然后呢并且受到迫害，他这个是全票通过吗？
当时呢是发生在文革的高潮期间，1968年的11月，是中共8届十二中全会上。当时呢，因为文革中很乱嘛，就弄了一些就是所谓的中央委员，大概130多个人，其中还有红卫兵的代表。那么这130人投票，当时是毛泽东主持嘛，毛泽东当时如日中天，权威非常大，那说一不二，就跟现在今天这个金家王朝一样，是红太阳。那么在毛的主持下要把刘少奇开除出党，这个当时就是几乎都是全票通过，130多个人，大家人人举拳头举手通过，只有一位女士，当时她叫陈少敏，她是当时呢就趴在桌上，她不投票。然后后来那个文革以后给刘少奇平反之后，然后中共说是啊，这是当时唯一一个投反对票的时候，人叫陈少敏。但是用现代的就是政治学的这个选举制度这个性质来看呢，陈少敏当时只能算是一种，就是投了弃权票，他并没有投反对票。不过在那之后呢，就是以后所有的投票当中几乎都是就是说全部通过，一致通过。因为大概只有在江泽民的这个几次投票当中有遇到了这个不少的反对票，有大概有100-200个反对票，那个是当时是非常就创纪录之多。那么习近平主导的这次中共的修宪投票呢，就是人大代表修宪投票呢，几乎可以和1968年那次中共8届12中全会上的开除刘少奇出党的那次投票的那个效果几乎是可以这个相比较的。
那么看起来呢，不管是什么时代，你都压抑不住，完全压抑不住这个反对派的这个声音，反对声音啊。那么现在在这么大一个中国，这个这次投票你看呢，出现了这个高票通过的这样一个局面，10多亿人口难道就没有反对声音吗？如果有的话，这个反对声音在哪里？这个敢于建言的这个中国媒体又有哪些呢？
敢于建言的中国媒体，咱们先说建言的中国媒体，就是凤凰卫视。凤凰卫视呢，虽然它在香港分布，在香港，但是它也归中宣部管。
对，
所以你要是发表和中央意见不一致的这个视频，对不起，在中国大陆你是不可以登出来的，把它删了。3月7号它发出来以后，马上把它删了。那么反对的人的意见也有，但是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媒体环境当中，它不允许你出现。那么你看我们都知道的，北大教授、宪法学教授张千帆，他发表了反对意见。北京居民胡佳发表了反对意见。北京居民老鬼马波发表了反对意见。等等，北京
还有李大同。
李大同、王英啊等等。起码有10几个，就是包括合作修科学家合作修也发表了反对意见。但是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媒体上他不让你反对，就让亮相。你在微博上修宪好多词都给你弄成那个屏蔽词，你一出现他当局就给你删了。所以没有人在中国的这个媒体上，不管是官媒也好，是自媒体也好，是民间媒体啊，是网络上，他是网管这回删得太厉害太严。但是还是你挡不住，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是地球村的时代，中国发生任何声音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渠道来传到海外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二表示，中国人大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给外界印象不好。有台湾学者认为，习近平打破邓小平时代立下的规则，是在走回头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星期二上午在东吴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取消国家主席连任限制，讲实话给外界印象不好。不过他也表示，如果从实际权力运作来说没有差别。他说，中共中央的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本来就可以一直做下去。马英九去年在东吴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也曾经表达过对修改宪法延长任期的看法。他说，我告诉你，这都没有好下场。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一反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力主的取消中共领导人任期终身制的做法，在引人关注的人大会议上修改宪法，取消了中国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为习近平在2023年之后继续连任扫清了宪法上的限制。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义深说，中共在中国统治了几十年，在邓小平时代开始逐步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想法，朝着西方的做法修正。但令人意外的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出现了同邓小平时代不一样的状况，开始走回头路。
我个人是认为说，不宜去挑战这种人类的经过实践而来的一些经验、一些教训。到了21世纪了啊，如果还要走回头路，这个对中国应该不是好事吧？
这位近代史学者说，当代世界处在一个资讯比较开放、网络比较发达的时代，如果中共否定邓小平时代确定下的做法走回头路，可能会引起比较多的反弹。他说，如果中共不走和平演变、合乎潮流的道路，而走党专政和人治的道路，眼前的安定恐怕只是一时的，而且也是很冒险的。中国人大发言人张业绥3月5号在为中国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限制时说，这样做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严建发说，在中共领导的体制下，人大是橡皮图章，所以修改宪法无限期延长国家主席的任期是为习近平自己量身定做的。他说，其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就是他这个反贪腐手段啊，集的权力得罪不少人，他可能也需要再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他可能很早会就跛脚了。
此外，严建发说，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上提出的在2050年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强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很长时间去完成，因此如果习近平太早跛脚的话，可能会事倍功半。他说，这些因素都迫使习近平要寻求延长任期。不过，严建发也指出，如果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习近平让他自己能无限期执政，打破原来的规则和继承惯例，最后可能会得不偿失。尽管中国人大以压倒性多数投票赞成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但仍然有2票反对、3票弃权、1票无效。严建发说，很多人大代表投了赞成票，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没有不同意见，只是不愿意公开声明他们的看法。他说，这种沉默的力量很大，关键是这种力量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来。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的朝鲜问题学者认为，拟议中的川金会是中国有力推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结果。不过，也有中国国际问题学者指出，川普和金正恩的个人性格具有极大不确定性，因此美朝对话结果难以预料。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五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欢迎、积极肯定和支持美朝直接对话，并鼓励会谈双方展现政治勇气。美朝双方都证实，川普和金正恩将于五月底前会面，金正恩承诺停止核试验。中国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执行联合国决议促进朝鲜和韩国对话，对促成逆中的川金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作用应该说是决定性的，是吧？中国如果不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个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案，恐怕不会，朝鲜不会这么着急吧。
今日美国报3月9日说，中国已经对其怪异的盟友忍无可忍，中国参与了对朝鲜的制裁。新加坡海峡时报援引北大教授贾庆国的话说，严厉的制裁等压力使得北韩感到有必要调整其政策，以保证自身的安全。然而也有中国学者对川金会能否举行，以及川金会后朝中关系能否改善，甚至习近平和金正恩会面持怀疑态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川金会真的会举行吗？我觉得川金会举行的可能性大概不到20%。
伊核谈判历程艰难，川金会后美朝核武谈判前景如何？对此，金强一认为，金正恩的不确定性也包含速战速决。他说，
这一个有可能很漫长，有可能也很快，因为这个金正恩以及那个其他的这些领导人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个我们很多的专家从来没有预测出这个他要提出跟那个特朗普见面，是吧？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另外按照这个金正恩的这种打法，这个也有可能，如果他有个诚意的话那很快，但是如果没有诚意的话，这是一个虚晃一枪的话，那就马拉松式的谈判。
朱峰院长说，金正恩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他对美国有什么要求都还不清楚。
这个金正恩到底他的政策是什么，他对美国有什么要求，这个金正恩不会是把契合作为免费的午餐。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下，谈川金会谈习金会都为时尚早。
香港《星岛日报》称川普和金正恩为双狂，称川金会为奇迹破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海陆空以及战略部队高官近日陆续就2019年的预算在国会作证或在智库向公众作出解释。他们在作证时多次强调来自中俄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来的报道。
虽然我们知道今天美国的海陆空军的部长是在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美军在2019年各军种的这个预算是发表了演讲哈，那么他们在演讲当中着重强调了哪些内容？
对，他们呢就是除了今天你提到的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那个发表演讲之外，然后这个各军种的就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和各军种的高级官员呢也在国会就是说做了证。那么他们强调的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现在的安全环境越来越复杂，那特别是中俄呢它的军力在增加，这是中俄对美国的威胁在加大。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那个美国空军部长，他叫海瑟威尔逊，他今天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的一番说法。
空军2019财政年度预算完全是受美国新国防战略的驱使，新国防战略意识到了大国竞争的重现，而这也将为我们未来的行动提供指导方向。
那个陆军的部长叫马克·埃斯伯呢，他今天也谈到了中俄的威胁。那谈的更详细一点的呢，是那个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他叫约翰·罗德。他上个星期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军这个战略部队的状况以及2019年的这个预算情况，他说了一番这个安全局势的变化，我们来听一下。
现在美国所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安全环境，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重新出现。这两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分别对我们构成挑战。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寻求重塑世界秩序并改变领土的边界，因此他们对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构成安全威胁。
在今天的挑战当中呢，来自海今天的这个演讲当中啊，来自那个海陆空的那个部长们呢，都提到了比较类似的。第一就是那个人员的培训，第二呢就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为了达到前面这两点需要进行的那个相关的改革，还有一个科研能力的发展。那么关于人员呢，各军种的部长就特别强调，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人员是最重要的。他们还谈到这个，其实人员呢是美国的优势，说美国拥有最好的军人。然后在陆军方面呢，陆军强调就是人员的培训以及要增强他们在各个多种多领域的这个作战的能力。那空军呢，空军就对人员的强调就更重要了。他是在2019年的预算当中呢，说空军要增加4700个那个人员的增加，因为这是说今年以来的这个预算的缩减导致空军的人员锐减，所以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就是说补充。然后海军部长呢也强调了人的重要性。那么设备呢是在讲的是设备的现代化，特别是购买下一代的武器。那么我们看到各个军种当中呢都有那个新式武器，有一部分的这个钱是给了购买下一代的新式武器。那么海军呢就是大在预算当中呢申请了190亿美元来购买120架飞机。那么空军呢是未来十年要购买的新式飞机，包括是48架 F-32A 联合打击战机等等哈，有各种。所以你也明白，就是主要就是那个新式武器的这个购买。
是，那么说到来自应对中俄的威胁，肯定就要谈到美军跟这个中俄的军事实力的一个对比哈。那么这些这个海陆空军的高官在这个问题上怎样的看法？
他们在讲到这个今天的海陆空军的这个空军这些部长们呢，他倒没有强调就是说我们跟他们比有多大的那个，但他们才强调了一个优势，说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美国军人的优势。第二呢，还有美国的盟友的优势。其实我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要是说现在的美国军力和中俄比的话，应该还是美军还是有优势的，但是他们担心随着中俄的这个军力的增长，那么美军的优势会被侵蚀掉。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美国战略部队的司令约翰海腾上将呢，他在这个国会作证的时候呢，他就强调的特别的好。他就说那个被问到，就是说美军既然中俄现在的能力这么强，那么美国跟那个中俄比，在有没有能不能够确保有相互摧毁的能力方面，就是说美国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优势。那个约翰海腾上将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来听听。
I don't think we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 for at least a decade.
我觉得至少未来十年我们都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能力允许我们维持这个威慑力。那么我们在防御什么呢？我们防御是我们潜在敌人的误判，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我们不能让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战场上或是他们可以战略地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却无法做出反应。
对，他讲的这个战略部队呢，就是也是讲的核与导弹部队。他又海腾上将就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还有就十来年的这个优势。如果我们不再更新的话，不再将我们的设备现代化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核与导弹的服务能力很快就到期了。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川普总统免除了蒂勒森的国务卿职务，白宫官员今天说，川普总统上星期五要求蒂勒森离职，正在非洲访问的蒂勒森本周一缩短了行程。川普在推特上证实了蒂勒森被免职的消息，并且感谢他为国效力。川普在推文中还说，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将接替被免职的蒂勒森国务卿担任国务卿的职务，而现任中情局副局长吉娜·哈普塞尔将被提升为局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跟得到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军作战的塔利班部队中的小派系表示有兴趣谈判，以结束16年的战争。马蒂斯星期二做出上述表示之前，马蒂斯突然访问喀布尔，与阿富汗总统加尼讨论关于跟塔利班开始和谈的计划。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将军表示，现在就预计伊斯兰反叛武装会马上坐下来谈判，还需要一个过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敦促朝鲜采取具体的行动，言出必行。朝鲜此前承诺要放弃他的核武器计划。安倍星期二会见韩国国家情报院长徐勋时做出上述表示。徐勋和首尔的国家安全办公室负责人郑义荣，他们两个人率领的韩国代表团上星期访朝，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安倍晋三首相还明确地表示，他希望解决朝鲜在1970年代和80年代绑架多名日本公民，让他们培训朝鲜间谍的事件。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下令叫停了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半导体公司博通对美国科技巨头高通公司的收购案。川普总统在3月12号发布的行政令中说，有可靠的证据使他相信博通公司的举动可能威胁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博通在一份声明中说，博通强烈反对其提议收购高通的计划会引发任何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媒体援引澳大利亚财经评论等媒体的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已经决定本部门官员的手机禁用中国即时通信应用软件微信。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发给美国媒体的一份声明中称，国防部不提供或者支持在国防部的移动设备上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包括微信。声明同时表示，澳洲国防部允许该部工作人员有限度地使用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社交平台脸书，同时正在对通信应用软件 WhatsApp 进行安全评估。美国联调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上个月在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做报告时表示，他不信任来自华为或者是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的产品。很明显，澳大利亚国防部也持相同的态度。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